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看一份数据啊，就是图表看起来非常完美，结论也特别有说服力。
没错，特别是在那种正式的报告里。
对，但是一放到现实生活里，这数据就完全失效了。就像你可能在工作里拿到一份用户满意度报告，或者某种新药的有效率数据，看着都挺好。
但其实踩坑了。
对的，比如很多人认为啊，生了孩子会让职员女性的工作时间大幅减少，甚至直接拉低她的市场时薪。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统计错觉呢？
哇，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误区。
是吧？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为什么越是看似完美的数据越容易骗人？今天我们要借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来彻底拆解这个数据与现实错位的谜团。
我们今天要深挖的这份核心资料，真的是具有颠覆性的。
是一篇含有年代感的论文，对吧？
对，那是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
1977年，哇！
没错，这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论文叫做《作为设定误差的项目选择偏差》，名字有点长，
听起来非常学术。
是挺学术的。但这篇论文不仅改变了整个计量经济学领域，其实它提供了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来审视世界的思维方式。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很明确了，我们要带你拆解这篇经典论文，看看，就是所谓的缺失的数据是怎么像隐形的黑手一样扭曲统计结果的。
没错，还要看看赫克曼是怎么用极其优雅的数学逻辑把这只黑手给抓出来的。
对的，听闻之后，下次你再面对那些言之凿凿的市场调查报告时，你就会本能的去寻找那些不在场的人。
这也是我们最希望你学到的。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直接进入核心，论文标题里那个样本选择偏差到底是个什么陷阱？
核心其实就在4个字儿，非 random 选择。
非 random 选择，怎么理解？
就是我们做研究或者看报告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哎，手头的数据肯定能代表所有人。
对啊，不然这数据有什么用？
但往往不是这样的。论文里举了几个很直观的例子。你想啊，比如你想研究女性的市场工资，但实际上你只能收集到那些已经工作的女性的数据。
对哦，没工作的人根本就没有工资数据。
没错，或者说你想研究工会怎么影响工资，你也只能看到加入了工会的工人的数据。研究移民呢，只能看到已经搬走的人。
听起来好像顺理成章啊。
是很顺理成章。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上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你可能会想，如果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运营公司现有的费付用户，或者我就是想了解已经在工作的女性群体，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忽略那些根本不在我表格里的人呢？忽略那些数据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意见。如果你只关心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只关心现实，或许没问题。
就是只看眼前的话，
对，但如果你想推导出一个普遍规律，
比如呢？
比如预测投入多少教育能带来多少工资增长，这个时候问题就大了。赫克曼指出，这是一个因变量缺失导致的问题。
等一下，因变量缺失这词稍微有点专业了。
用大白话讲就是，如果你直接忽略了那些没有进入样本的人，你在做分析的时候就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给混在一起了。
哪两种？
就是说，你算出来的结果不仅包含了真实的经济规律，里面还混进去了另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人决定进入你这个样本的概率。
哇，你的意思是说，我眼前的这些数据其实都是经过某种隐形的漏斗筛选过留下来的幸存者。
精确的说就是这样。大家经常说的幸存者偏差，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
而赫克曼最绝妙的一步，也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他做了一个视角的转换，
怎么转换呢？
他把这个让人头疼的数据缺失问题，重新定义为了一个经济学里常见的遗漏解释变量问题。
遗漏变量，也就是说，不是我的数据倒霉没收集全，而是我的方程里少写了一个因素。
对，论文指出，造成这种非随机样本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个人的自我选择。
自我选择，比如女性觉得出去工作赚的钱比在家里做家务的价值高，所以就主动选择进入职场。
有意思了，是
分析师采取的行动。
等等，分析师自己采取行动，这就让人有点费解了。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我是一个研究员，我在 Excel 表格里删掉了一行不完整的数据，这怎么能跟一个真实世界里的人决定辞职回家划等号呢？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吧？
表面上看确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统计模型的数学效果上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你想象一下，在处理那种追踪了很多年的面包数据时。
嗯，就是每年都去调查同一批人的那种数据。
对，分析师为了追求数据整齐好算，强制规定我只保留那些家庭结构一直完整，没有离婚或者没有搬家的人。
啊，把其他人都剔除了。
对，这种看似严谨的数据清洗，实际上就是人为创造了一个隐形的筛选器。这跟前面那种自我选择一样，都会导致你的数学模型里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那个变量就是这个人能进入你这个样本的概率。
没错，就是他。
那如果我们一直没发现这个遗漏的变量，图表上会出现什么症状呢？也就是我们会怎么误判？
症状就是你会看到一种极其强烈的虚假因果关系。
虚假因果关系？
对，那些原本和真实结果没那么大关系的变量会突然在图表上显得异常显著。我们回到之前那个家里是否有小孩的例子。
好的。
在错误的回归模型里，你会看到有小孩的女性市场工资明显更低。
这确实很容易让人义愤填膺啊，得出结论说，看吧，市场在严重歧视有小孩的女性。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事实可能是有小孩这个因素极大地降低了他去工作的概率。
哦，
但是因为你的模型里漏掉了工作概率这个隐形变量，
所以统计软件就把锅乱甩了。
对，统计软件就像个瞎子一样，把所有负面影响一股脑儿全扣在了工资头上。
这个太容易误导人了，这有点像现在的流媒体推荐算法啊。
怎么说？
就是比如你发现点击某部老电影的人很少，系统可能就会判定这部电影极其难看。但这里被遗漏的变量其实是算法根本就没有把这部电影排在首页推荐位上。
对，它影响的是曝光概率，而不是电影本身的质量。这个流媒体的类比非常透彻。
谢谢。既然找出了病因是因为遗漏了一个变量，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就应该是把它找出来，然后塞回到方程式里，对吧？
逻辑上完全正确。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变量它是隐形的，它根本就不存在于你收集的表格中。赫克曼是怎么用数学魔法把它变出来的？
哈哈，这个就不得不提他发明的著名的赫克曼两步法了。这是基于正态分布的假设推导出来的。
两步法听起来很清晰，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既然不能忽略没被选上的人，那我们就利用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包括工作的人和不工作的人。
没错，把他们全放进来，先去跑一个 probit 模型。
停停停，对于我们这些早就把统计学喊给老师的人来说，什么是 probit 模型？
别被名字吓到，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用来预测是或否这种概率的数学工具。
所以在这里的作用是？
在这里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特征，去算出一个特定的女性有多大概率会出去工作。
懂了。所以这有点像我们先给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算出一个隐形倾向分。
可以这么理解。
代表她有多大概率会出现在这组数据里。
对。算出了这个概率之后呢，赫克曼通过一套推导得出了一个特定的数值。论文里叫它逆米尔斯比率。
逆米尔斯比率就是那个用希腊字母 lambda 表示的东西吧？
没错，就是 lambda。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怎么做？
我们把这个 lambda 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全新的变量，直接塞回到我们原本计算工资的方程里，
也就是塞回到那个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模型里，作为一种纠偏的平衡砝码。
完全正确。一旦加上了这个 lambda，
那个隐形的概率就被显形化了。
对，原本因为样本选择而产生的严重偏差就被它给吸收掉了。你这时候再算出来的其他系数就是纯粹的、没有被扭曲的真实的经济行为了。
哇，理论听起来非常优美，但我们都知道，如果理论不能经受真实数据的考验，那也是白搭。
确实是这样。
那么当这套武器真正开火的时候，打出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看论文里的实证部分。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试金石。赫克曼使用的是1967年全国纵向调查的数据，
里面包含了1735名30到44岁的已婚白人女性。
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直接颠覆了当时的传统认知。
有多颠覆？
还是拿有诱饵这件事来说，如果用以前没纠偏的传统方法算，多一个六岁以下的诱饵，会导致工作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急剧减少。具体的数字是每年减少925个工作小时。
925个小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但这不是很符合常识吗？毕竟带孩子极其耗费时间，又要喂奶又要哄睡的。
乍一看是很符合常识，但赫克曼敏锐地指出，这里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效应。
哪两种？
第一种效应是沿着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时间实搭实的被带孩子给挤占了，对吧？
对。但还有第二种效应，叫做跨越不同品位人群的筛选。
这种学术黑话太绕了。跨越不同品位人群的筛选，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吗？
当然可以。你想想看，在一个托育服务很不完善的1960年代，
那时候大家基本都在家带娃。
是的。如果一个家里有刚出生婴儿的女性，他依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去上班，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非常想工作。
对，这说明他绝不是普通的职场人，他是对市场工作有着极高意愿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硬核玩家。
或者是他的家庭极度需要这笔钱，不得不去工作，
都有可能。总之，他是对工作有特殊品味的人。
啊，我明白了。所以经历过带娃还要上班这种地域难度的筛选之后，还能留在你的数据里的，根本就不是平均水平的普通人。
没错，而是一群极度渴望工作的人。
哇，一语中衷。所以那减少的925个小时里，不仅有带孩子挤占的时间，
里面还混杂了人群内在特质的剧烈变化。以前的经济学家把硬核玩家和普通玩家混在一起算，结果就是严重低估了真正的经济因素对工作时长的影响。
这个分析真的是太透彻了。在这个实证部分，论文里好像还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结论。
对，关于工作经验的。
论文说，妻子过去的工作经验在决定她现在是否工作的时候，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
对，它具有强烈的内生性。
警告，你又抛出内生性这种吓人的词汇了。
啊，抱歉。其实很简单，以前的学者觉得过去的经验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直接决定了他现在的工作。
就是因为你有经验，所以你现在赚得多嘛，听起来没毛病。
但这忽略了一个常识。
什么常识？
决定他10年前为什么出去打拼的原因，比如他的进取心或者渴望独立的性格。和决定他今天依然在工作的原因，其实是同一个潜藏的内在因素。
啊，原因和结果其实是互相纠结在一起的。
对，他们互相影响，这就叫内生性。
明白。所以你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说因为他履历丰富，所以他今天工作积极。真实的逻辑可能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工作狂，所以他既在过去攒下了丰富的履历，今天也依然在拼命工作。
总结得非常到位。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论。
哇，还有反直觉了。
赫克曼经过模型验证后发现，这种样本选择偏差在预测劳动力供给函数，也就是工作时长的时候，表现得极为严重。但是在预测小时工资函数的时候，
也就是时薪，
对，在预测时薪的时候，居然几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差。
哎，这有点奇怪了。这就好像是说，这种隐形的筛选机制对你愿意不愿意每天去打卡上班影响巨大。
没错。
但是对于老板最终愿意给你开多少时薪，其实没什么扭曲作用。
至少从1967年的这组数据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真的是步步都有新发现。
接下来我想推进到论文里一个更基础的维度。
好的。
一个极其震撼的挑战。你想啊，你的模型再好，如果你一开始用来测量数据的尺子就是歪的呢？这就引发了当时关于固定成本的激烈争论。
尺子是歪的， 测量方式还能出错吗？统计十个小时不就是十个小时吗？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当时的许多主流学者在计算女性一年的总工作小时数时，为了图省事儿，用了一种非常粗糙的乘法。
什么乘法？
他们直接拿问卷里的平时每周工作时长，去乘以一年工作的周数。
我不瞒你说，我平时算自己年薪的时候也是这么简单粗暴去乘一下的，这有什么致命缺陷吗？
缺陷在于，这种乘法直接抹平了现实中的波动。
比如呢？
比如冰甲、节假日，还有那些不规律的零散的打工时间，全都没算进去。
哦，强制平均化了。
对，这就导致当你把大家算出来的这个数据画成一张直方图时，你会看到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
什么现象？
数据在每周40小时这个标准刻度上出现了大量人为制造的堆积，
就像假数据一样，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变成了完美的朝九晚五打工人。
没错。
那这种测量出来的统计幻觉会导致什么现实后果呢？
它直接误导了整个经济学界对女性工作的认识。
这么严重？
因为看到了这个40小时的巨大山峰，当时的学者，比如使用 TOBY 的模型的人，就深信不疑，女性去工作存在着极高的固定成本。
等等，这里的固定成本具体是指什么？是说通行费、买职业装这些花销吗？
既有金钱成本，也有时间成本。因为这套理论认为，既然你要花大价钱买职业装，要花长时间通勤，
还要请那种昂贵的全职保姆来带孩子。
对，所以如果你每天只出门去工作一两个小时，那是绝对亏本的。
哦，连路费都赚不回来。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必须全职工作才划算，否则她们干脆就不会出门去工作。
听起来逻辑完全自洽，环环相扣。
但基础是错的。你刚才也说了，那是一座假山。那赫克曼是怎么推翻他的呢？
对啊，怎么推翻的？
赫克曼坚决抛弃了那个粗糙的乘法公式，换了一把精确的尺子。
他怎么算的？
他直接用调查对象在1966年客观记录的总收入。
总收入，这很难造假。
没错，然后去除以问卷里精确回答的小时工资。
用总收入除以时薪。
这样一算，真实的年度工作小时数就出来了。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那个量大堆积在40小时的数据峰值瞬间就平缓了，那个假山不见了。
哇，这意味着什么？难道那些高昂的固定成本不存在吗？
赫克曼的数据完美地证明了真实情况并没有那么极端，他反驳了固定成本起主导作用的理论。
那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他支持一种灵活模型。其实女性并非只能去购买那种冷冰冰的、极其昂贵的市场托药服务。
对，她们还有家人朋友。
没错，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有灵活的社会网络，可以让朋友或者邻居帮忙临时照看一下孩子。
这种就是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对，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大大降低了她们的保留工资。
保留工资这个概念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能让你愿意离开沙发出门去工作的那条最低心理预期薪资线。
底线，对吧？
对，因为有了灵活低廉的托幼网络，他们出门的门槛被拉低了，他们不需要非得找到一份全职高薪工作才出门，哪怕只是出门做几个小时的零工也是可以接受的。
哇，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因果链条啊。仅仅是因为一开始大家算错了一道乘法题，导致了数据图表上出现了一座假山。
嗯，
这座假山啊，让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误以为女性只能全职工作，直到赫克曼用最精确的测量、正确的除法，再结合他那个优美的纠偏模型，
把隐形数据找了回来。
对，才还原了女性其实可以灵活安排工作的真实处境。这简直就是一场发生在一堆电子表格里的悬疑侦探大片啊。
哈哈，一点都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论文能在计量经济学界直接封神的原因。它不仅仅是推导出了一个算概率的数学公式那么简单，
更是提供了一种批判性思考数据的哲学。
是的，
的收获绝不仅仅局限于去了解1967年的女性劳动力市场。
没错，
赫克曼的这套逻辑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心智模型，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完全可以。
比如下次你在公司开会，当有人兴高采烈地向你展示一份 好评率高高 98% 的新产品测试报告，
听起来很诱人。
或者是看到一份全是正面反馈的离职员工满意度调查的时候，
那你肯定得小心了。
对，我希望你的大脑里能立刻拉响警报。
你需要本能的去寻找那个被遗漏的变量，问问自己，到底是谁在这个样本里被过滤掉了？
他们为什么不在？是因为他们觉得太难用，根本懒得填问卷，
还是说这个产品根本连试用的机会都没给到他们？
是的，只有当你搞清楚了你眼前的这些数据是如何幸存下来并呈现在你面前的，你才算真正看懂了它。
说得太好了，
完美。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想把赫克满的这个逻辑延伸到当下的数字时代，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每天都被各种社交媒体和无处不在的算法包围着，
每个人都在刷手机。
对，系统宣称它用海量的大数据为你定制了你最感兴趣、最懂你的世界。
看着好像确实挺懂我的。
但是，运用赫克满的眼光去质问一下，那些被算法的样本选择规则悄悄屏蔽掉的，
永远不会出现在你屏幕上的隐形数据和观点，
他们正在如何无声无息地重塑你对这个真实世界的认知。
也许真正操控全局的往往正是那些你看不见的东西，
值得好好想一想。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戴上这副能看透隐形数据的眼睛，我们下次再见。